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好的，大家好，欢迎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今天是利未记的第十章的经文精华版。我们前一段读了利未记一到九章的精华版。这种利未记就是属于比较深奥难懂的经文。我们之前也多次提过了，一些朋友讲到说这个旧约出不了埃及，新约过不了罗马，旧约出不了埃及，就是新约的罗马书和旧约的这个出埃及记之后的经文都比较深奥，无论是新约的真理的深度上比较深奥，以及旧约的这些图画预表这些情形上也是的确是比较深奥的，特别是利未记。利未记有很多的祭物、祭司的条例、各种图画、故事，它是比较难懂的。我以前发过一个概文，我跟一个朋友分享的时候，旧约跟新约有什么区别呢？旧约它是一个图画，新约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比如在旧约中出埃及记 以色列人出红海，它就是一个图画，描述一个图画。这个摩西呀，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一挥手，一伸杖，这个红海就开了。然后呢，以色列人经过红海，埃及的军兵被淹没了，就预表新约中一种得救的图画。基督徒在受浸那一刻，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就是一个是旧约的图画，一个新约的真理。当然，这是比较浅显的，但是这个原则是在这里，就是在旧约中，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一个故事，一个个故事，一个图画。所以读旧约一定要熟悉故事。很多人旧约还没读过一遍，这对你理解圣经肯定会有，相当的亏欠。你一定要一个一个故事读，慢慢慢慢构建一幅幅的图画。那新约呢？新约的话往往很简单、很简短，但是它其实很深奥。主耶稣有些话很深奥，值得揣摩，所以都需要祷告，需要冥想，这种揣摩的时候，慢慢慢慢就悟出一个感动来。就是比如这个马丁·路德在祷告的时候，据说在那个主耶稣钉死十字架的这个曾经走过的一个台阶上。后来被搬到一个教堂里，在那个台阶，很多人在那台阶上跪着往上爬，祷告神。他有一天也是在这祷告的时候，忽然得到一个感动，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就四个字，很简单。但是呢，几千年了，人们都以为说要通过我的苦修啊，苦行啊，好像在爱尔兰还有一个岛，专门是苦修岛，就是我做过一个天主教的纪录片的翻译。就是你到了这个苦修岛上之后，你会在下雨里、泥泞里爬行啊，有人拿鞭子打你啊，等等等等。这不光是天主教有苦修的故事啊，像很多的宗教里都有戒律啊、苦修啊，都是希望通过人的努力啊、对肉体的惩罚啊，代进救恩。但是其实这基督教的一个核心就是说，它是因着神的恩典。因为你的信心，你被开启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苦修和苦行，这是基本上是宗教的一个基本原则了。无论是佛教啊和天主教啊等等，基督教里它都有这种情形，所以它是需要悟出来，需要灵里被开启，需要读新约的时候有个感。但是你新约，如果你不读的时候，你灵力不开启，你不去多有祷告，你很难把它变成经历的或图画的语言，一下就开悟了。就是说，所谓开悟，就是它一个真理，就好像一个海参一样，它硬硬的，但是你把它泡一泡，它就可以泡开了，它就可以去做这个很好吃的海参了。你太硬了，你吃不了。它这个真理有的时候就像那个海参干儿一样那么硬，但是你需要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这个像活水一样把它融化之后，才能帮助人更好的消化。所以他读旧约、读新约，他的原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旧约一定要多熟悉这些图画的语言，慢慢悟出一个道理。新约呢，慢慢慢慢悟这个道理，悟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构建一幅的图画，所以新约旧约是完全是吻合的。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十章的时候，就是试图每一次都是构建一个图画，一些故事分享出来，它这个描绘一个图画的语言，它这个图画的语言是什么？就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来读圣经。那你很多人说，那读这些东西谁听啊？谁去看啊？他这个一方面是对的。你读圣经也好，读这些解经也好，没几个人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的讲的不够好，人家不想听。第二个呢，就算你讲的好，圣经讲的追求神的事物总是比追求肉体的人要少很多的，所以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呢，是这个那我一下忘记了，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我们看似这些东西没用，但其实都是非常有用。它有用在哪里？我一直讲，在至圣所里面的人做工的时候，好像在黑暗里，他没有 啊，天然的光。但是呢，在圣所里它就有金灯台，在外院子里它有天然的日月的光照。它是这样一个经历，就是你越往与神的里面走的时候，越与神交通更亲近的时候，越对神的性情越有理解的时候，其实你是曲高和寡的，它是可以理解，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件事情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灵的生命的个人的基督徒灵命的成长会带动教会灵命的成长，教会灵命的成长会带动教会集体发光程度的增加，教会发光程度的增加会照亮他们所在的城市，减少犯罪，这是一个滚雪球一样的工作。如果我们的事工或工作只是从外院子来做，来参与政治啊，特别是在美国改变政治啊，这个不是说没效果。我也主张积极参政，支持敬虔的人去参加选举。支持这个这个高举神的这些候选人，这个是没问题的，我绝对支持的。但只是在外院子的工作，根本的原因就是信徒造就、门徒造就要做好。华人还是比较重视门徒造就的，也比较追求我接触的华人。但是在美国教会中，基本上很多人很少花时间去读圣经，比如说在揣摩圣经、祷告了。其实这就是美国社会堕落的根本原因，就是信徒在灵命上、在学习圣经上不严谨、不下功夫、不去这个这种研读加上祷告。当然，一些华人教会做得不错的了。所以这个我这个负担主要是写下来，中文啊，这读经的时候得到感动，有录音有录像，然后又把它写成中文，翻译为英文，为的是这个牧养美国教会，这是神对我一个特别的引领，多次印证。当然，你开始做的时候总是工作果效是有限的，但是只要是神的引领的，坚持不懈的去做，他一定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恒心行善。不可气馁，到时候一定会有收获。所以，特别是但这个教师的恩赐也很重要，就是说讲台，当我们服侍主话语的人真的能把主话语中的亮光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会帮助人的，帮助人的灵命，门徒成全。就是美国社会的问题，政治堕落、经济堕落，各方面都在来自信仰堕落。信仰堕落的根本原因来自于门徒成全的不好。工作没有做好，皮尤研究中心讲，就是2019年的统计，已经堕落，不足10年堕落。那么2019年的统计，美国自称为基督徒还是63%，6%到65%的，当然和70年代80%到90%那没法比了。但是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为什么在美国基督徒占还是多数人的时候，却被不信神的人打得落花流水呢？他就是除了基督徒不团结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基督徒，灵命成长不够，灵命成长不够。那灵命成长过程中，当然有神有环境上的管教啊、对付啊、生命功课的学习这些问题，顺服的问题这些。但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在话语的恩赐、在话语的服饰上供应不够，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负担。好吧，我们这个废话少说，我们就来讲利未记10章的一些感动。那么利未记10章，它这里也是讲了一些很让人费解的故事啊。那我们的标题是审判亚伦的儿子是要他显为圣别，并在众民前得荣耀。利未记10章很短，讲述了亚伦两个儿子献上燔火 （Strangefire） 被耶和华击杀的故事。这里面就带出了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读经不是逐字逐句的解经，而是根据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和根据弟兄姊妹提出的问题，我们来分享一些感动，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其中一个问题是耶和华为什么要击杀亚伦的两个儿子，对不对？一般人读经的时候，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亚伦两个儿子犯的罪，按照现在的标准也算不了那么大，只是不小心而已。他为什 但是在有弟兄提出个问题，我就有个感动，就是说他这里犯罪的时候，他不仅是亚伦的两个儿子犯罪，而是亚伦身上有些问题需要对付。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比如说，神对老以利的审判也是这样的。神说老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因为老以利的儿子不仅抢夺祭物，还和女人在帐幕那里苟合。老以利也试图阻止他们，但是他们不听，所以老以利没有管教他们，强制执行，就是管教不严。结果我们这个故事都知道，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也带来耶和华严厉的审判，对不对？老以利的孙子们也都死掉了，他们也不能再做祭司。所以亚伦们儿子们犯这个错误，他可能不仅仅是他儿子的错，当然中国人说子不教父之过，所以亚伦在教育儿子上是有问题的。就算是他儿子轻忽大意，这说明亚伦在自身的榜样和家教上有问题。所以这里神不仅仅是对付亚伦的儿子们，更是借着他儿子们的死和审判亚伦，对付亚伦身上的不解。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耶和华说我要借着这个审判，在我让我在亲近我的人中，我要显为圣别。这是一个点我们要讲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任何不圣洁的人都不能见主，不能见到主。而且耶和华还说，在众民面前我要得着荣耀。借着这个审判，大祭司亚伦就变得更为洁净，甚至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庇户也做了祭物的预表，被神焚烧。哎，这是我的一个感动，参见利未记九章二十三节。这从而使神的圣别和荣耀能够更多彰显出来。哎，这个拿达和亚庇户怎么会做了祭物呢？还是神的圣别和荣耀能够彰显出来的？我们一会儿稍后分析。我这里讲的是拿达和亚庇户，它是代表我们生命中的不洁。当这些不洁被除去之后，而且如果我们谦卑接受神的对付，这个顺服就是我们给神最好的祭物，会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每一章第一段一个概要，简单提出我们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的这个感动和回答。他有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能解释清楚，所以我们后文再详细的解释。问题的核心就是有弟兄问，就是为什么亚伦两个儿子杀了，主就耶和华就说，我是在亚伦身上显为圣别了，在众民面前又得荣耀了。这明明是两人死了，怎么耶和华又得圣别又得荣耀了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以拿达和亚比户预表我们生命中的不洁，当我们生命中的不洁不顺服被对付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就把神的荣耀更好的彰显出来。他不是说拿达和亚庇户是那个祭物，不是牛羊是祭物，而是说像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讲，他说我那个痛悔的心忧伤灵是给神的最好的祭物。就是说当我们遇到比如拿达我们儿子被审判啊，拿达亚庇户被夺去了，或者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不洁，一些我们贪婪的钱财啊，肉体的事物啊，被神对付挪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恨神，为什么你这样亏待我。第二个呢，顺服神，神啊，你做的最好的。就好像尼托生的诗歌里唱的，就是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理，你所拿去的东西你以你自己来代替。就是当神来审判我们的时候，除去我们生命中的不洁肉体和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往往像希伯来书讲的，就是受审判的时候，往往受管教的时候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神啊，你为什么给我安排这个环境，让我好痛苦啊，这些人事物给我难处，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要发脾气了，我要爆发了。这是一种反应。另外一种反应就是说，神啊，每次的击打都是真利益，你拿去的东西都你自己来代替。当我被神借着身边的人事物来对付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唱这个歌曲，每次打击都是真利益，你所拿去的东西你与你自己来代替。当别人来责备我，神借着人的手来管教我的时候，我里面一方面是不顺服的， 那另一方面，我一直祷告，求神给我一个顺服的心。各样的环境中，当神在对付我的时候，没有神的许可，一件事不会发生。神在对付我身上的不洁、不胜别的东西，让神的荣耀从我身上彰显出去的，这些障碍出去的时候，我的性格的不完美，我做事的不认真，被别人责备的时候，我一方面心里很痛，另一方面我祷告神，神啊，给我一个顺服的心，任何人批评我、管教我，都能让我愿意啊，降服于这个环境的手，除去我身上的不洁、肉体、性格的缺陷，然后能让我把神的荣耀从我身上更多彰显出来。因为神对我的呼召，除了说解经之外，一个韩国先知特别讲，他说神要充满你，神要圣化你、圣别你，让你更好的见证基督。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呼召了。但是我们如何对待神在环境里我们的管教，就会显出不同。你顺服神，你顺服神，你不顺服神，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就这些生命上的经历是基督徒需要拥有的。我再讲，虽然我刚才讲的美国的教会门徒成全不够，那中国的教会的，虽然我中国的信徒呢，虽然我接触的不多，但我接触了一些，就说中国的信徒只是道理比较多，这个所谓真理，这个话语比较强，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好多人还差很多的缺陷。不是说我们在华人教会里没有这个榜样，而是很多人他还没有学习到这个功课，就是在生命上借着主各样的十字架的时候的管教，能够顺服在神的面前，真的对神有经历。但是我听到的华人的这些弟兄姊妹不少，就夸夸其谈的很多，当然我也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自己的影子，是不是过去的影子，夸夸其谈，讲起知识道理高得不得了，讲起道人人高，操练人人倒，但在生活中呢，也是一塌糊涂。这个我这是我的观察，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反省，不是光批评别人，都是这样。我们华人的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讲道啊，讲知识道理，那比谁都高。听说很多华人教会也是争竞啊，争来争去，为什么你这样，我是那样？那比起来，互相攻讦起来，那也是很高的水平的。但是在顺服神啊，在学习这些生命的功课上，很多人都还不够的，所以他是需要学习的。华人是肯吃苦、肯操练，但是呢，很多人他是在灵的突破上，在生命的突破上，他是差很远很远的。所以很多弟兄我有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你当然是比较年轻一点了，在他身上也看见自己的影子，就是夸夸其谈，但是生命却不够，但是却忙着教导别人，不能谦卑下来学习。我真的替他们祷告，最近接了好几个弟兄这样的，真的是到一上来就要教导别人，但是其实生命还很幼小，这真是一个负担了。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华语的弟兄姊妹能够真的是学习生命的功课。第一个点，第二个，这是第一个点开头我们讲了。那第二个点呢，就是亚伦和他儿子们各自的责任。这个是啥意思呢？那凡事他都是有两个原因的。亚伦是榜样管教上有失误，那他儿子们没有自己的责任吗？对不对？我们想到华人信徒的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的问题。那你说我带我的人没这么教过我，没有榜样的力量，或者说带我的人也是这样的缺陷，他影响了我。当然你不能都怪别人，你自己也有责任，对不对？亚伦的儿子们也自己有责任。拿大和亚比户他不应该献上燔火，他也不应该擅自进入至圣所或者圣所，他我估计还没进到至圣所就被焚烧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背后有撒旦的影子， 就彼得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曾经讲出耶稣是活神的儿子这个高超的启示，对不对？可是他回头呢，他就活在肉体里，他还责备主说：“主啊，你不应该上十字架。”是神天父断断不会这样啊、让这个事成就。这个主回头就毫不客气的：“撒旦，退后去吧。”就是人活在灵里的事是看他的启示，人活在肉体的事就是撒旦的附身嘛。所以他这里也是一样，他不仅仅是亚伦两个儿子要献燔火的问题，他是和彼得一样，或者在创世纪那里和撒旦的后面篡夺夏娃，或者亚当，或者该隐，或者这里在篡夺亚伦的儿子拿大和亚庇户，他都是企图附身，借着他们来破坏神的工作。而且创世纪三章呢记载得很清楚，基路伯拿着火烧的剑封住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对不对？任何违反神圣别、荣耀、公义的三方面性情的人，基路伯拿着火烧的剑，对不对？都被击杀或者拦阻，无法接近生命树的道路，就是无法与神交通了，无法到达神的存在里、同在里。那换句话说，这个里就不仅仅是神在审判拿达和亚庇户的问题，而是你要看到背后属灵征战的这个实际，这个实际的本身就是神和撒旦在后面借着人在前台的征战的故事，就好像皮影戏一样，你不能只看前台发生的事情，而看不到后面的故事。你的眼目不能仅仅关注拿达和亚庇户，你而就揪住，而是要揪住他们背后的黑手。他们背后的黑手就是谁呢？就是撒旦的蛊惑，就是撒旦附身在他身上，要进入到至圣所里，玷污神在地上的至圣所。这就是属灵问题的本质。这个发生的事情可是还圣所至圣所交界的金香坛那里发生的事情，因为火现在可能是现在那里，对不对？还没有到至圣所，因为金香坛在旧约里的位置是在分割至圣所和圣所的幔子内。如果神不阻止他们，或许他们下一次更加胆大妄为，直接闯至圣所来通过那个幔子了。但那个幔子你是想通过就通过的吗？那只有耶稣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之后，幔子才会从上往下裂开，神和人的通道才能打通。那如果神允许撒旦借着拿达和亚庇户做成这样的事情的话，其实就是撒旦企图再次挑战神对他的审判，企图通过不正常的途径 illegal 的途径接触和玷污神在地上的至圣所。因为他在希伯来书也讲了，他这个撒旦犯罪之后不仅污染了地，还污染了天。那耶稣基督的血不但洁净了地，也洁净了整个诸天，对不对？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他通过现象看本质的话，他拿达和亚庇户他固然无知，亚伦固然缺少这个教导，正确的教导和榜样，他这些两方面的错误给了撒旦利用他们的机会，给神带来严重的挑衅，因此遭到神严厉的审判。换句话说，这个审判对拿达亚庇户的审判，他们死了，对亚伦来讲两个儿子死了，他还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是撒旦借着他们要玷污神在地上的至圣所，所以这个事情是严重的性在这里。当然他们是无知的，亚伦也是无知的，可是你无知有的时候它是有界限的，对不对？主耶稣也说了，是的，你犹大，你要出卖我，但是呢神耶稣也说了，那出卖我的人有祸了。所以他这个两方面的事情，你说犹大他是被撒旦欺骗了，那他有无辜吗？但是主耶稣说，那出卖我的人有祸了。所以我们无知也要有底线，不能无知到没底线。所以他这个属灵上的应用，就是我们的今天也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的心思至于灵，或者思念灵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是生命平安。当我们的心思至于肉体，就思念肉体的时候，就是死。他这个心思想什么，就是个开关，这是罗马书八章六节讲的。所以当我们的心思在思念肉体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会给撒旦机会，让他好像利用彼得、夏娃、拿达和亚庇户一样，利用我们的肉体来攻击神。所以在新约中他那个道理是怎么样？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让他像这个康乃馨一样，或者洋葱剥开一层，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信徒 要与他与基督一同显现在神的荣耀里。他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要思念地上的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当然你的肉体活着的时候，你凭着肉体这个思念肉体的时候，你就是向着肉体撒种，你一定收获肉体，对不对？收获死亡，这是加拉太六章五章的来讲。但如果我是顺着圣灵播种的话，我一定收获永远的生命。所以人的拣选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说都怪别人，对不对？你拣选的力量很大。好，第三个点，这第三个点的标题就是说，回答我们前面问题了，就是说为什么击杀亚伦的儿子，神在以色列人中得荣耀了，那这亚伦或者说我不服啊，为什么你把我两个儿子杀了，你得荣耀了？或者拿大亚庇户在天堂里，我相信他们不是永远的灭亡。那么到天堂里问一句话，说你为什么把我击杀，把我们干掉了？我们就是犯了一个小错误，不小心嘛，献了个防火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为什么说你还在以色列人中得荣耀？你杀了我们，你在以色列人中得了荣耀了？这是圣经明讲，对不对？所以，因此这个问题就是让我们一些跟我们读经的弟兄姊妹受到搅扰，要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说击杀了拿大和亚庇户就能让神的名在以色列人中得了荣耀，这个好像逻辑上不通的嘛。但是读经的时候我一分享，我就得到一个感动，我说这可能是一个预表，就是亚伦的儿子们可能做了这种祭物，虽然不是情愿的，但是也可能代替亚伦经历这个审判，所以使得耶和华在他亲近的人中分别为圣。这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作为神的独生子代替了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受到审判。就是这里亚伦可能预表天父，他是了儿子，神呼召服侍他的人都常常付出特别的代价，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与神舍了自己的爱子可以比拟，对不对？我们基督教历史上常常讲耶稣基督经过十字架的痛苦多么痛苦，但是很少很少讲天父舍去爱子的痛苦，这个是不正常的。我现在就做父亲的，哪有一个父亲舍去儿子不痛苦的？他经历的痛苦，可能比他儿子经历的痛苦要大。现在我们小孩子出个问题，可能我们的痛苦比小孩子的痛苦都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作为父亲的，我们恨不得替我们的儿子、替我们孩子去死，对不对？他就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天父他痛苦的心情一个折射。就很多人对神啊、对天父啊有一个误会，以为他是好像一个没有感情、没有理性的啊，都无所谓。有人把天父描绘成一个这个坏脾气的老头，动不动就要发脾气，对不对？或者说很残忍的对待自己的儿子，把他儿子舍了，毫不痛苦。或者说他们是神，根本没有这个痛苦，他不可能的，这都是对天父的一种错误的理解。神是活神，他是有感情的，有感觉的。旧约中以色列人，就是中圣经中常常记载，耶和华后悔了，耶和华忧伤了，耶和华痛苦了，他有感觉的，有感情的，他不是说一个机器人一样，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啥感觉都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一方面天父为着他的儿子忧伤，但一方面呢，他又为着这个一方面就是他为了我们这更其他的失落的羊，他又不得不舍弃他的爱子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对不对？神爱耶稣，但神也爱我们，爱我们这些失落的羊，他的其他儿子们。当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的时候，神因着我们要得到救赎就倍感喜乐，因此圣经上说神喜悦将他就基督押上，这以赛亚书53章10节。圣经也讲到主耶稣说他也是痛苦，在世界上痛苦，但是他看到将来未来那个喜乐的前途，就是我们要蒙救赎，他也喜乐，对不对？他就是这个就比较好的描绘了主耶稣在世界上和天父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受苦的时候他这个心情，他是因着看到未来的前面的喜悦，就将这个忧伤掩盖了。 他是这个时候亚伦两个儿子死了，拿大和亚比欧死了，他的心情也应该是这样。他一方面为自己的孩子哀痛，哎呦，我两个孩子死了，对不对？他另一方面，他因为耶和华的审判，就让神的名在亲近他的人中得到圣别，因此就是痛并快乐着，亚伦也喜了，或者让摩西喜了。那我进一步解释这个观点，为什么我这么说，对不对？我开始分享，我在聚会中分享，我说拿达和亚比乌可能做了这种祭物，代替亚伦受审判，然后这个耶稣基督被焚烧的被十字架上十字架预表，弟兄姊妹一下子观念接受不了，说他说不可以理解啊，因为这个家理解不了。我说你看上下文，这是利未记第十章，那利未记第九章的时候结束的时候特别记载，就当以色列人在献上祭物的时候，神的火降下来，烧了祭物，神的荣耀显现出来。这利未记九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当然，在利未九章那个结尾的是个正面的，就是以色列人甘心情愿献上祭物，它是正面的。这里相比到那里是有一些消极，就是但是神的火也降下来了，对不对？也把祭物焚烧了，拿他亚比乌也烧死了，而且耶和华也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名在与他亲近的人中显为圣别，并在以色列的民中让耶和华得着荣耀。哎，我说你这样类比的话，他跟九章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也是一个祭物，也是被焚烧了，神的名也得到荣耀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拿达亚比户比作一个祭物？那我这么讲了，还是有些人不理解。另外一个弟兄就问说，他这个祭物约的祭物，他是没有瑕疵的祭物啊，比如说牛羊啊，他没有瑕疵。而拿达和亚比户做了，他做祭物的话，他怎么能理解呢？因为他们都有罪的，有瑕疵的，所以他还是无法理解。我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祭物，他们就是，我只是做一个比喻的，好像祭物一样，其实一个预表的说法而已。因为旧约很多的人物，比如大卫啊、所罗门啊，都预表基督，但是他们都并不完美，对不对？所以即使是不完美的人，也可以预表完美的基督。然后我再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对不对？有没有让神的名得着荣耀？他们都回答说，是的，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让神的名得到了荣耀。哎，我说你这样再来想，你就不难理解，就是为什么神在这里击杀了亚伦的两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之后，神就说让神的名，耶和华的名在以色列民中得着荣耀了，对不对？所以我说从这里我来推断，这是他就神在将来的十字架上所做之事，在亚伦和他儿子身上的一个预表。预表他就是不完美的事物，也可以预表完美的事物。大卫、所罗门都不是完美的，可是预表基督。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即使神在肉身审判了一些人，他们得到了肉身死亡的结局，但不一定意味着他们面临永远的灭亡。我相信拿大和亚比户不会永远沉沦，或者他们已经在神那里，在天堂里了，对不对？他们的不幸固然是可惜，但是对于亚伦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经验教训。因为民数记十八章一节说，他这个也是拿达和亚比户被焚烧之后，神说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干犯圣所的罪，亚伦和儿子要担当，就是不能进外院子的外邦人，如果进了外院子啊焚烧的话，以色列人要担那个祭司要担当罪的。如果只能进外院子里的以色列人进到圣所了，祭司也要担当罪的。那么只能进圣所里不能进至圣所的人，比如拿达和亚比户，他进了至圣所的时候，亚伦大祭司也要担当罪的。就这是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在民数记十八章一节明确地这么说，别人犯错你自己要担当责任。换句话说，我既然信任你祭司与我亲近，我将我的荣耀放在你身上，但是你就不能反锁，你必须从与世俗分别，而且呢你不能随便不把好门，什么肉体情欲的事物犯罪的事物都能借着你这个通道来玷污我的圣所。换句话说，我让你做祭司，我就是卖给你了， 我的荣耀放在你身上，把我的同在放在你身上。结果你又去赌博、犯罪、淫乱了，那你叫我脸往哪儿搁？对不对？大卫犯罪之后，拿单来责备大卫，说耶和华说：“你犯罪了。”大卫说：“我错了。”拿单说：“你不至于死，但是你行这个事实在是愚蠢，让耶和华的仇敌有亵渎神的机会。换句话说，大卫是神所信任的人。我把我的荣耀，我把我的同在，我把我的恩典、权柄都放在你身上，让你做以色列王管制。撒旦也嫉妒，也气，也天天找事儿了，找茬呢。结果呢，你自己不小心，你犯罪了，你玷污了。因为圣经讲的，你岂不是跟娼妓联合的与娼妓成为一体吗？他跟88犯罪了，你就跟后面的挑动这个淫乱的灵偶像联合了。新约中也讲说，岂不知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嘛。所以，我们亲近神的人，亚伦也好，或者大卫也好，或者我们的新约中的基督徒，你越亲近神，你越深越有联合的时候，神对你身上罪和这种软弱肉体的容忍程度就越差，不可能容忍你的。我都卖给你了，我信任你，我把我的恩膏放在你身上，我把我的同在放在你身上，我把我的荣耀放在你身上。你去哪里，我就让你彰显我的荣耀。结果你倒好，你倒掉沟里去了，你掉了沟里去了，我脸往哪搁？啊，撒旦骂我说你不是相信大卫吗？你看，看他干这些丑事，还撒谎、杀人、淫乱、贪恋别人的妻子。十诫至少犯了4诫到5诫，所以撒旦就嘲笑耶和华：“你看，你创造了人，以为他能做得好，好替代我。我以前是带领万物敬拜神的，我犯罪了，你创造了人，要干我这个活，看他们能干好吗？他们也干不好。所以他就辱骂神说：不是我错，是你创造的错，是你创造的不完美，是你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撒旦就可以攻击神，那神呢？神的就气了，神气的不气的就对，亚伦说：“你容让拿大亚庇户，就容让我们生命中的罪，来玷污我的至圣所，还给撒旦机会来攻击我，我脸往那儿搁，对不对？我脸往那儿搁，我把我至圣所。”圣所，我把这个荣耀，我给你看门，不能随便人都进来的。你自己没把好门，你让罪和污秽进来了，他们是要玷污我，我是圣洁的，我不能被玷污的，所以我不审判他，审判谁？所以亚伦，你服不服？其实亚伦他当然痛苦了，对不对？他也，咱们都是被神审判的时候，他们身上的肉体啊、贪恋啊，被神对付的时候都不服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学习属灵功课的人，慢慢与神交通的时候，最后说：“神啊，我服，我服，我服了你，你真厉害。哦，我对不起你，因为什么？因为你信任我，我辜负了你的信任，对不对？这就是后来亚伦为什么，不吃祭物啊。”又让摩西喜悦啊，这都是这个原因，所以这必须在灵里他有这个感动和解释，所以大家干犯圣所的罪，亚伦和儿子要担当，亚伦儿子拿单和亚庇户干犯圣所和至圣所的罪，亚伦要担当，就他们遭到的审判，给亚伦严厉的教训，也给后代人一个严厉的榜样，就是我们必须不能犯罪，特别是神的恩高，神的信任。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的祭司和服侍神的人，我们一定要慎重、慎重、慎重、慎重又慎重，不能去犯淫乱、贪恋钱财的罪。你看现在教会中，干掉这些有恩赐的弟兄们的最重要的两招，就是第一个让你贪财，第二个女人，让你在情欲上犯罪。自古以来，撒旦这两斧子基本上砍下去。就能把一大批有恩高、有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有能力的人，无论是参孙，无论是现在的，很多的灵恩派的，这个基督徒领袖，他都能把你干掉。 前一段那个撒迦利亚被暴露出来，也是这样，他就是两斧子，让你贪恋钱财，第二个贪恋女色，利用你的软弱，他这个就是这撒旦两斧子很厉害的，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接受神的管教，特别是我们需要希望真的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你一定一定一定在这两个事情上不要犯错。当然，我们不是说还没有其他的问题了，但能够胜过情欲和钱财，这个人才能被神使用。当然，你仇敌攻击我们，那你没办法的。好了，第三个小点，就神会牺牲别人成全我们嘛？就在属灵的经历里再来讲，就说我想起我得救的这个年长的弟兄在成全我们，成全我，帮我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有的时候啊，神会牺牲一些人来成全你，成全我们。但他是跟我们一批人在讲，他不是说我一个人。但是我接受这个弟兄的成全，就在学习一些属灵功课啊，就那个时候出信嘛，不能明白他说的话，他举例对我说，他说比如说吧，我们这些人开始学习传福音。出蒙恩的基督徒学习传福音，有的时候讲的不好，我们讲着讲着引起福音朋友的反感，甚至我们讲的错误和无知，不但没让他们得救，反而绊跌了他们。他说我们当时有正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说其实神暂时牺牲了他们来成全我们，就给我们经验，不是说他们就不会得救了，那但我们可能耽误了人家得救的时间。我听了这就觉得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我们初学传福音的时候，往往过于热心，没有智慧，让别人对我们讲基督教的时候变得很反感啊！当然，我现在也犯这种错误啊。这些就是经历的帮助我们学习如何传福音。就神爱这些朋友们，希望他们得救，但是我们热心学习传福音和服侍主的功课，神就利用这些环境成全我们。不是说神作恶已成善，而是说神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弟兄还说，他无论是在教会里啊，还是在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里，他往往都是有一个，如果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话，一个比较更追求属灵，更追求神，另外一个人比较冷淡或者更加属肉体。所以这个更加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个甚至是夫妻一方，他就往往会更逼迫那些呢更加追求属灵的基督徒。这个就是真实的经历，就是你太太热心服侍吗？先生就觉得说你不务正业，先生也是基督徒。他也加以反对，他也会逼迫太太，对不对？当然反过来也是这样，就是这种情形在基督徒家庭中是常常有的。就是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啊，是因为我爱主，别人逼迫我。其实你要翻转你的思想，这样的情形往往是比较属肉体的基督徒被神牺牲来成全那些比较追求属灵的人。我们要转变观念，不要以为是我们爱主的人困难更多，而是神给我们安排了环境，让我们更多学习顺服的功课，借着这些爱属肉体的配偶啊或者亲人呢、啊，来磨练我们学习顺服。就当我们观念转过来之后，你就会能更加顺服在神的环境的手中，真正学习到属灵的这个生命的真谛。我认识一个姊妹，他们夫妻都是基督徒，但是他过于热心服侍教会，天天去打电话给其他基督徒读圣经啊，参加教会很多服侍啊，常常忽略先生，也不给先生做饭、啊，也不在家里啊。先生工作很忙碌，回到家之后没饭吃或者冷饭吃，没人陪伴，久而久之，他们婚姻中出现一些难处。所以在这个难处之中，这个姊妹可以说啊，是我先生不属灵不爱主，或者说他可以学习顺服的功课，他就发现自己其实他活在宗教里，天天忙于教会的事物，却忽略了对人的顾惜，所以他开始学习顺服下来，都在家里陪先生啊，服侍先生啊，给先生做饭啊，与先生聊天啊，牺牲了他所谓他喜欢的一些括号括号教会活动。慢慢慢，他先生看到他的转变，称赞说：“哎，他这样很好啊。”这个先生跟我说：“哎，我太太现在这样很好。”他们的婚姻关系就得到很大的改善。当然，我也看过反面的例子，就是比如太太或先生啊，不顾到对方的需要。光在外面忙自己的所谓的喜欢的教会活动啊，最终他有的时候没有在家庭彰显主，对方就一直死活就不肯得救，或者得救之后就不肯聚会，这种事情也看多了。就真正的活出主，他是要在凡事中顺服主，并不是在外面你参加多少活动。所以从这些故事来看，就是说 其实我可以说，就是神其实牺牲了拿达和亚庇户，因为他们还是小孩子嘛，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来教导亚伦这个大祭司学习顺服和圣洁的功课。他亚伦的生命中一定有一些地方是不顺服神的，不够圣洁的，不够严谨的，所以拿达和亚庇户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帮助亚伦学习这些功课。所以这是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来解释利未记十章这些故事。它是一个一个图画，那这个图画如何应用到我们属灵的经历呢？它就需要生命的经历，对不对？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小点，就是说为什么亚伦不吃属祭？在拿达和亚庇户被焚烧之后，摩西吩咐亚伦和他两个儿子们关于献上祭物和吃祭物的条例，但是亚伦并没有吃这个赎罪祭。这一章就记载，摩西找不到那个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发现他被烧了，就发脾气，责备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说：“你们应该吃这个赎罪祭，因为这是神这样吩咐我的。”摩西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耶和华又给了你们祭司，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他面前为他们折罪。”你们为何没在圣所吃呢？看呐，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祭肉，吃这个祭肉。这是10章17节至18节讲。那有个背景，就是利未记6章30节特别记载，神对摩西说，凡赎罪祭，就是如果有血带进会幕里，在会幕里撒过血了，在圣所里这罪了，这个祭物就不能吃，必须用火焚烧。这个经文就揭示了摩西在这里愤怒的原因，因为利未记6章24节到26节还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对亚伦和他儿子们说，这个赎罪祭的条例是这样，就是要在宰燔祭牲的地方，宰牛羊的地方，在耶和华面前吃前，你在耶和华面前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对不对？为要遮罪，为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就是会幕的院子里吃。这是另外，这是神如何吩咐摩西的。所以摩西在本章吩咐就是亚伦儿子们要吃这个赎罪祭的公山羊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10章13节特别提到，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本是这样。摩西担心的是，他按照耶和华的吩咐让他们吃祭物，就是说如果这个祭物一杀了之后，血洒进圣所里了，这个赎罪就不能吃，只能焚烧，就献给神的。如果这个祭物杀了，这个血没有在圣所里洒血，他这个祭物必须亚伦和他儿子们在圣所里吃，这是为了遮罪的。而且这里10章16节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赎罪祭的公山羊，就是在本章记载那个摩西发现公山羊被拿出去烧了没吃，这个公山羊没有洒血在这个会幕里面，圣所里面，他本来就没撒血就应该吃的，他却拿出去焚烧了。这个是摩西犯怒的原因，因为什么？亚伦和他两个活着的儿子没有遵从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条例，就这个又让人费解了。一些给我们读经的基督徒问，就说这个摩西找到亚伦两个儿子发怒，对不对？另外两个儿子就是活着的另外两个儿子发怒的时候，亚伦对摩西说，亚伦的回应让人很费解。亚伦他说，你看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就是拿达和亚庇户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对不对？我又遇上这样的事，就是我两个儿子被击杀了，那今天如果我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的？这个话就很多人不明白了。更让人费解的是，亚伦说完这句话一解释之后，摩西就不生气了。10章20节记载，摩西便以为美，还觉得说，亚伦说的有道理。摩西为什么觉得美了？这是更让人生费解。要我分享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前面讲过了，如果你这个公山羊，就是如果做赎罪祭的公山羊，他如果没有把血带进圣所里，就在圣所里撒过血，他这个祭司必须要吃的，不应该焚烧的，这是耶和华明令摩西的条例。但是这里亚伦和另外儿子没有吃赎罪祭，而且赎罪祭的公山羊被拿到外面烧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推测，就亚伦做了一个灵活的变化，就是说虽然他没撒血在圣所里，而且他不应该烧的他烧了，所以呢，那就是他把这个祭物当做了撒血在圣所里的祭物，或者有类似的功效， 但这个血并不是工商养的血，而是因为摩西明说这个工商的血没有带进圣所，所以他这个血可能就是亚伦儿子拿达和亚庇户在圣所里被击杀了，他们流血了。所以我说他们流血只是个预表，并不是他们真的流血，因为他们是被火焚烧，可能直接烧成灰了，对不对？但是亚伦这个时候心情就是，或许把他两个儿子当做了这个进入圣所的祭物，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他其实可能是神舍去的爱子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就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亚伦跟摩西这句话，而且为什么他说完之后摩西又高兴了，不但不责备他，还高兴了。你要想想亚伦的心情，他到底是什么心情？两个儿子死了，被耶和华管教焚烧死了，他是伤心呢，痛苦呢，自责呢，这肯定都有的。亚伦里面有没有对神的愤怒呢？对神的抱怨和仇恨呢？对不对？这个我们一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往往第一个会恨神。这个也是常让人误以为这个是亚伦这个时候的感受之一，就是对神不满。这个我们如果是活在不顺服里的时候，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对神不满的。为什么你给我这个女人？为什么你给我这个男人？为什么你给我这个环境？亚当对神说，是你给我这个女人害的我，给我吃的。女人抱怨神说，是你创造这个蛇骗了我。所以我们犯错之后，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被神询问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责备别人。所以他这个亚伦有没有这种心情？我说他是没有的，你觉得可能说也很难相信，但是他真的学习，就是这个亚伦的态度为什么能够让神得，让代表神的摩西得喜悦呢？就是说他其实他可能胜过了这种感情，就是他胜过了他的愤恨，反而呢他是自责。就是说他，如果我前面那个比喻，就是说他可能他把儿子当作祭物献给神。如果他吃祭物，就好像他吃的儿子一样，他无法做到，因此他选择不吃，反而把赎罪祭的公山羊被焚烧了，对不对？圣经并没有记载谁下的命，是亚伦活的两个儿子呢，还是亚伦自己？但是我猜这是亚伦的决定。就虽然赎罪祭的公山羊的血并没有这个血带进圣所里，但是亚伦可能觉得儿子们的死或许做了赎罪的祭物，因此就无法吃赎罪祭的肉。他这样的回应就代表神的摩西的喜悦。我相信这里的亚伦的感情里不见得有对神的愤怒，我觉得他胜过了，反而又对舍去儿子那个忧伤和痛苦。他的情感是有一天天父在十字架上舍去自己爱子之后，他经历一个痛苦的一个预表和折射。亚伦的心情可能是天父心情的一个预表，就可能是摩西反而喜悦的原因吧。就是说一方面亚伦说，我神审判我有什么审判的原因，我生命中有的不洁或者软弱神拿去了呢，就好像有的人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他怎么信主，他说要在世界上打拼啊，赚了很多钱啊，就把身体搞坏了，所以走投无路，到时候才仰望神，寻求神。哎，他这个经历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你的钱财也好，身体也好，好像是神管教了你，剥夺了你了。但是如果他谦卑下来，他说：“哎呦，我还是感谢神的满足了。我那个时候天天在外面挣钱，忙世界，身体也搞砸了，然后根本不要神。但现在呢？”因为神给我环境上临到一些难处，把我的生意也拿走了，健康也拿走了，不是神把你健康了，是我健康也搞坏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反而喜乐了，因为什么？因为我认识神了，我也悔改了，回转到神的家里了，他也喜悦了，对不对？他有的时候神在生命中是对付我们一些不洁，这些不洁就是拿大和亚比户所预表的。那亚伦的反应就是说，你对付了我的不解，我可以恨你神，你为什么杀我拿的亚庇户，我大祭司不干了，我跟你搞到底，我恨你恨你恨死你。这是撒旦的一种反应。另外一种反应就是说，真的在生命上顺服的人就说，神啊，你拿走了这个公司，拿走了这个生意，拿走了我的在世界上积极追求的这个名誉，这个我各方面好像我 失落了成了人的笑柄。但是神呐、啊，你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你拿走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现在满了喜乐、平安，我活在你的同在里。我失去的，我把我所失去的这一切，我当做祭物奉献给神，得到神的喜悦。神呐、啊，该拿去的东西你都拿去吧，我把这些当做祭物奉献给你。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人，一个好像是穆勒讲的一个故事吧，一个老妇人存了一辈子，要买一件皮衣，到最后他们复兴的时候，他有感动，神感动的，把这个存了一生的钱，马上就够买一件皮衣的时候，他说我要奉献给神。那、这个穆勒说："哎呦，你这个奉献。"太珍贵了，你积蓄了一生，一个贫穷妇人马上就能买这件皮衣了，这一生的愿望。你现在奉献，你再三思一下吧。他说："不，我感动了，这个老太太，神感动我，我一定要把这个奉献给你，对不对？"他这个一件存钱一生买的这个皮衣，神要你的皮衣吗？天上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的，还要你这个，要你这个皮衣吗？这个姊妹爱这个皮衣，她是对世界的爱，她这个也不是说什么正面的东西啊。但是你肯把你这个东西献给神的时候，人家神得着了你的心，是你这个心献上，让神得喜悦，不是说啊，这个亚伦儿子拿达亚庇户被击杀了，神高兴，是说拿达亚。拿达、亚庇户这亚伦两个儿子被击杀了，亚伦还顺服下来，说："神啊，你对付我有你的道理，是为了让我生命中的更加圣洁，更加彰显你的荣耀。我管教不足，我不恨你对我的管教，我顺服你对我的管教。"这个亚伦顺服的心，就像大卫在51篇讲的，不是那个牛羊的祭物让神喜悦。如果我人不对，我献上牛羊的祭物，神也不喜悦。但是，我这个忧伤的心、痛悔的灵，我是因为受到管教之后，我的反应让神得喜悦。我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在神管教我的时候，我可以愤恨神，我可以抵挡神，我可以不顺服神，但是我祷告神加了一个我。哎呦，我选择顺服神的时候，是我这个顺服的心，成了那个我舍去的那个东西，亚拿达亚庇户生命中不洁的事物所预表那个祭物献给神。那个祭物不是让神得喜悦，而是说神剥夺了我这个东西之后，击杀了拿达亚庇户之后，在我生命中我的一个反应，我一个通畅的心，忧会的忧伤的灵，我的心。成了神的祭物，成了让神的这个满足的祭物，让神的荣耀在我身上得圣别，这样一个祭物。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生命中来解释利未记10章拿达和亚庇户被焚烧，亚伦的反应，最后为什么让摩西得喜悦？他这是一种图画型的语言，我试图通过语言把这个图画描绘出来。希望帮助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中被神对付的时候，借着我们身边的人，特别老板啊、夫妻啊，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顺服下来。因为你不顺服下来，你就不会得圣洁，不会得圣洁，你就不会得神的喜悦，是你的反应。其实，神是无处不在的，神是 omnipresence，神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神的时候，不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呢，神都又是自隐的神，他躲在后面，安排一个事情发生在你身边，看你如何反应。肉体反应呢，神就不喜悦；还是顺服呢，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呢，哎，神就得喜悦，神的荣耀在你身上就得加增、得彰显。所以他就是这样，就神就在盯着你看。因为我在开启异梦和先知性的恩赐之后，很多时候感觉到圣灵的活动啊，或者说邪灵的活动啊，以前没有的这种经历，对不对？就是其实 我们都是裸奔，特别这些，哎呀，这些神开启我之后，开启我这种特别是这种对灵界的感知能力之后，常常想起自己过去犯罪和肉体的时候，简直是后怕。裸奔呢、啊，神都在看着，邪灵也在那看着，邪灵也在看着，等着找机会攻击你，神都在那看着，天使都在那看，简直是羞愧不止啊！但是人是也可以掩耳盗铃，明明他自己没看见，以为别人没看见，自己的属灵的眼睛没有被开，反而认为说，没有天使，没有邪灵，没有神在这看着你，这就是，这是裸奔的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越认识神，我们真的不愿意犯罪，因为实在是太羞愧了。所以，结论是什么？就当我们的生命中的不解、拿达和亚庇乎所预表的，被神审判的时候，神就要在我们身上显明圣洁。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属灵的注脚。当我们的牺牲和祭物被神悦纳的时候，对吧？神的荣耀就显在我们中间。虽然拿达和亚庇乎他被迫，他不是主动的做了这样祭物的预表，而且赎罪祭的公山羊血并没有带进圣所，但是亚伦却反过来没有按照神的话吩咐摩西做的，反着来了，却把公山羊删掉了，没吃。这个微小的举动就显示亚伦已经顺服在神的面前。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他把拿达和亚庇乎当做祭物献给神。他就说，我无法吃这个祭物，因为这个祭物如果我吃的是从神来的遮罪的祭物，但我承认我有罪的。我把这个祭物献给神，我把我生命中这个不洁献给神，我把我的心献给神。我认为你对我的管教是对的，我把这个公山羊拿出去焚烧了。因为什么？因为拿达和亚庇户在圣所里做了祭物，献给神，他或许已经流血了。他这么一做，他就蒙了代表神的摩西的悦纳。当我们受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愤恨神，也可以顺服神。当我们选择顺服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显在我们身上。因为《使徒行传》5章32节记载，圣灵是赐给顺服之人的。就这里的亚伦的顺服，他这个举动，就是神审判了儿子拿大亚庇户，但是说，我还是选择顺服，把我儿子，我这个你夺取的东西当做祭物献给你，请你神悦纳。我带给你、献给你的，并不是拿达和亚庇户，而是说献给你管教我拿达亚庇户之后，我这个心的顺服，我承认我错了，神呢，继续怜悯我。所以他这种顺服的举动，就带进了更多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就会带进更多神的荣耀。好了，那我最后问几个问题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神夺去了你生命中你喜欢的、被霸占的、不洁净的肉体的东西，你会愿意吗？或许你喜欢某种贪婪、淫乱和污秽的事情，但是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你了，把他们夺去了。面对神的管教，我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愤恨、背叛，神啊，你为什么这么苦待我？另外一种是顺服。拿达和亚庇户就是我们生命中不圣洁的东西的一个预表。我说拿达和亚庇乎是祭物，它只是一个预表，它是外面的牛羊的祭物，它真正的祭物是亚伦顺服悔改的心和忧伤的灵，正如大卫在诗篇51篇所描绘的。好了，我最后引用中国基督徒尼托生的话来结束我们的文章。尼托生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基督徒要紧的是在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安排。如果我们不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安排，他就是失去一次度量被扩充的机会。如此，我们里面生命成熟的时间就不要延长，甚至要补课才能成熟。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遇到各个环境都是神，让我们生命成熟的一个考试。信徒经过苦难之后，和以前绝不会一样。这是尼托生讲的，不是度量被扩充，就好像这里亚伦他度量被扩充了。就是更加刚硬了，就是信徒受过苦难之后，不见得每个人都会顺服，会度量被扩充，有的人就心刚硬，我越来越恨神。所以尼托生接着讲说，所以信徒遭受苦难的时候需要注意，就是要看见这个生命的成熟啊， 基督徒圣灵城是接受圣灵管制的一个在人身上的总和，人只看见那个人生命成熟，却未看见，却没有看见那个人历年逐日在暗中所接受的加起来的这个圣灵管制的总和。换句话说，就是说你不能是看一个苹果树地上的结多少苹果，它这个生命的根是在它扎根在地里，是多有多深，扎根在地里你看不见的。每个人生命上是否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自己，他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他在暗中受到神的管教和对神的对付，暗中的得胜，也是尼德生讲的，就是人只看人表面的软弱和失败，但是神看人是看他暗中的得胜。所以你在接受神的管制的时候，圣灵的管制的时候，你有没有顺服？你有没有生命的学习？像亚伦这样，把我被剥夺的事物，甘心乐意的交给神。像尼德生的诗歌讲了，哦，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你所夺取的东西，你以你自己来代替。当我们在肉体上被剥夺、被削减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态度，顺服神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就会更多的充满我们，神的荣耀会更多的充满我们，我们身上就会彰显神更多的同在，我们就能更好的为神来做见证。所以他这个就是利未记十章，拿大和亚庇户被击杀之后亚伦的反应。我们读经的时候得到一个圣，得到我自认为圣灵的感动，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就希望把它图画的语言描绘出来。所以我回到，我们就讲完了，回到最开始讲，就是说这种读经的东西谁在听啊？但是你不要小看了，信徒们，如果真正追求灵命发展的人，他担任各个领域的领袖啊，或者说你让他的灵命成长了，教会才能成长，教会成长了，教会才能世界上发光，教会才能胜过世界的黑暗，然后才能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它是慢的工作，它是至圣所的工作，但是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我们不反对做外院子的工作，去传福音呐，去这个追求社会的公益啊，这都不反对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不要忽视，追求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能更新人、变化人。而主的话一发出亮光来，就让愚蒙人通达。主的话在我们面前就是如点亮灯一样。但是你一定要有圣灵的感动，把主黑白的话语变成他属灵的玛纳。你没有感动，你光是黑白字句教导别人，对于新人基督徒来讲，他不知道知识道理，他学一学还可以。但是对于老基督徒来讲，他的听过比你听的还多，儿子都长茧了，你没有从神来的圣灵来感动，这些话语不会供应到人的。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感谢您花这些时间与我们来这个度过这段时间，那实在是非常的感恩感谢。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真的是如果你得着益处之后啊，希望你能够我们与我们同工，点赞转发，发给那些需要供应的弟兄姊妹，让他们通过一个话语啊，感到就是灵力得开启啊，然后让他们真的在灵命里成长。基督徒门徒成全非常非常重要，灵命成全之后，教会才能改变，教会改变，社会才能改变。它是慢的工作，但是绝对是非常重要的滚雪球的工作。所以呢，请你们同工点赞、转发、评论，发给那些需要的帮助的弟兄姊妹。好的，我们下次再会。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 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